薛仁贵一看这匹马，当时就吃了一惊。要说做大将的，不但说排兵布阵、斗野埋伏，样样皆通，对于马还得有个研究。有那么句话吗？大将无马如蛇双腿呀，这个脚力关系至大。薛礼一看这匹马浑身上下刷白刷白的，半根杂毛都没有，皮质背高有八尺，头质尾长有丈二啊，刀刃脖、猪前的耳朵、蛤蟆脸、葡萄眼、大乖乖肠，前当宽后当窄，前当宽能容人走，后当窄伸不进手，这才叫宝马良驹的。而且马有三分龙性，就见这匹马见着生人把头一扬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鬃尾乱扎，蹄跳跑跑。这樊老员外一看，壮士啊，哎呀，这是个朋友送给我的，谁也不敢使用啊，连喂马的人都格外加之小心。如果壮士敢奔黄草山，全去帮兵助阵，我就以此马相赠，你要能服得了他，我就给你。好吧，闪退一旁。薛仁贵把袖面挽了挽，腰中的带子杀了杀，过来把丝缰解开，往外一拉，他和这匹马他不走，瞪着两只眼睛，屁股往后一坐，拉出敌对的样子，还不能要踢薛仁贵两脚。薛礼对驯马相当有研究，伸手接过一把鞭子来，把他拉到宽敞的地方，转了那么几圈，飞身上马，后蹄子往上一撂，打算把薛礼给周下来。那能容易吗？薛仁贵的两条腿就好像粘着他两肋似一样，任管他怎么甩怎么叫，纹丝不动啊。薛礼又把他带在街上来回溜了几趟，咱们书说简短，就把这匹宝马良驹沿线波龙驹给制服了。薛仁贵喜出望外，那樊老员外又命人把马鞍子、马镫、全套的东西拿出来。薛礼把这匹马鞍颤交还全收拾好了，这阵也吃饱了喝足了，问明了荒草山的方向，这才跟樊老员外告辞，一马趟翻扑奔山寨。薛礼在路上试试这匹马力如何呀，双脚一点蹬，马如飞似箭，腾云驾雾一般，眨眼的功夫就到了山寨了。他那马刚一到山口，突然听见对面嘡啷啷串锣一响，楼兵出现，一字排开，为首有个当头目的，40多岁，黑脸蛋子，抱着一把鬼头刀，站住！哪里来的狂徒，竟敢闯山？薛仁贵把思江带住，看了看他，不像山上寨主的样。请问，贵山有位寨主姓周的，是你吗？那是我们头把金角椅大寨主，你有什么事儿？请你转告周寨主，就说有个姓薛的叫薛仁贵，要求见于他。啊，料等片刻，这家回去送信儿去。时间不大，从荒草山的大寨里头冲出来7匹马。这7匹马有黑马、有花马、有红马，不一样。正中央是一匹大青马，马鞍桥上端坐一个人，面如黑锅底，两道浓眉，一对大眼睛，青色的扎金青缎箭袖，腰束大带，手提混铁点钢枪，鹿皮套还装着一把铁鞭。这人岁数不大，也就在20刚挂龄吧。6员大将分为左右，各拿刀枪压住阵脚。就见这个寨主马往前一提，看了看薛仁贵，壮士， 你找周某不成？薛礼新说，这个寨主长得不错呀，年纪轻轻一团的英雄气概，怎么沦落的到山上为王了呢？他心里纳个闷，赶紧抱拳施礼，对面就是周寨主吗？是我呀。你是哪儿来的？
啊，
小可薛仁贵。寨主，我来了没别的事情，听说你派人赶奔樊家庄见樊老员外提亲，人家不乐意呀、啊、寨主就应当罢手才是，那何必强行求婚呢？听说今夜晚间你要领人前去抢亲，正被薛某赶上了。我奉劝寨主啊，不可用这种手段，你要抢人家的女儿，良心何人？什么？你是哪来个混小子，竟敢在你家寨主面前胡言乱语？哪里走！这家火性还挺爆，催马鸣枪直奔薛仁贵。也就在十几个回合，这个周青就挺不住了，把铁枪一招，冲后面那六个人喊：弟兄们，卖不了的书该戳大个，你们怎么看热闹都给我杀！那六个人闻听如梦方醒，各摆刀枪，把薛礼是困在正中。薛仁贵一阵的冷笑：你们才七个人呢，再来几个才好呢。舞动掌中方天戟，把刀枪磕得乱飞，这七个人也不是他一个人的对手。打来打去，那个周青一看不行啊，这人怎么这么大能耐，咯噔把丝缰带住，别打了。哎呀，我说姓薛的朋友，英雄爱好汉呐、啊，你真有两下子，如不嫌此的话，请到敝寨咱们好好的商量。薛仁贵一想更好啊，就是跟你讲理来的，如此说来薛某多有打扰。哎呀，这哪的话，请。薛仁贵进了山了，这七位寨主真是以礼相待呀、啊，让薛仁贵坐到正中，他们在两旁陪伴着，大块肉大碗酒摆了一桌子。在席间，薛仁贵以好言相劝：各位弟兄们，你们这是何必呢？方才咱们动手，我发现你们每个人都有独到的本领，有那么句话，学会文武艺，货卖帝王家。当今天子有道的明君正在用人之时，而你大家落在荒草山为寇，我说句话你们别不爱听啊，上为贼父贼母，下为贼子贼孙，本身为贼，臭名千载。如今薛某良言相劝，不如放火烧山，与我前去投军，给国家出力报效，立点战功，名标青史，何乐而不为呢？
这个
周青口打嗨声：朋友，谁生下来愿意当贼呀？因为贪官污吏、土豪劣绅横行乡里，完周某误伤人命，怕贪官司，故此拉了一帮弟兄到荒草山为寇，这叫官逼民反呐、啊。既然薛壮士提出来，投军乃是一条正路，我等愿意奉陪。薛礼大喜呀、啊！这么一介绍，那六个人，一个叫周文、周武、江兴本、江兴霸、李庆先、李庆红，再加那个周青，整七个人。周青呢，这个人血性仗胆，最爱交朋友，发现薛礼这个人说话直爽，能耐又大，心里非常高兴啊。我说朋友，咱这么办行不行？我打算咱们弟兄八人冲北磕头，八拜结交，皆为生死的弟兄，你意下如何？薛仁贵一看此人性情直爽，不好推却，自有点头应允：好，排白稀罕。就在荒草山聚义分赃厅准备了香案，正中央供好刘关张三一马子，八个人洗脸漱口，跪倒在香案之前， 从现在开始就带了八兄弟了。一报生辰月日，薛礼是大哥，周青是老二，李庆先、李庆红，众人往下排，最后的老嘎子就是周武。几个人磕头拜把子之后，重新排摆酒宴。薛礼就把樊家庄亲事这个事儿一说，兄弟，你看这个亲事怎么办？哎呀，哥哥呀，您说的太对了，强拧的瓜果不甜。其实我的本意也没想抢他，这全是头目从中捣鬼，把他杀了算了。真是这么回事，当头目的想敲竹杠，故意瞒着寨主周青，要不是薛仁贵来呀、啊，这个事儿还就坏了。薛仁贵闻听此言，赶紧相劝，给头目教训一顿也就算了。周青越感到薛仁贵这个人人格品质太高尚，跟薛仁贵从心里那么亲近。没过两天，薛礼要求他们一定去投军，为国家出力报效。周青点头答应，是放火烧山，遣散了弟兄。第一步，先到樊家庄见樊老员外赔礼认错，然后弟兄八人赶奔龙门县招军营。薛礼来过一次了，对这块的人都比较熟，哥八个补上名字，听候消息了。等了大概有八天左右，张环张总管开始点军，挨个叫着名字，挨个的过目。周青、李庆先、李庆红这些人来到帐上，张环一瞅，小伙子精明强干，身体魁伟高大，十分高兴，让他们练练拳脚棍棒，马上点头批准。还不是大头兵呢，每人都是蓬头少长，跟他点来点去，就点到薛仁贵头上。这回薛仁贵多个心眼儿，前次偷军因为自己的贵字冲动了张世贵的贵字，这回不敢提这个字了，就起名叫薛礼，咱不提那个字好不好？再一叫薛礼，仁贵来到上面给张环行礼。张环一看，呀呀，这不还是那个白袍吗？哎呀，这瞎子，我把你撵走了，你又回来了，我岂能容你呀？要说张世贵这个小子心胸太狭窄了，就因为跟薛礼他爹过去有点仇，一直记恨到今天，把这股火就发泄到薛仁贵身上，不容分说呀。薛仁贵呀、啊，你改名薛礼，我就能要你吗？你看看你的穿仗打扮，头上顶着白的，身上挂着白的，如同穿白挂孝一般，主军中的不利呀、啊！我主唐王正在用人之际，岂能用你这个倒霉鬼？赶出去！一顿乱棒，把薛仁贵赶出辕门了，没把薛礼给气死。哦，我穿白的也不对了，合着这当官的嘴大，我们嘴小，找什么毛病都能找上。周青哥起个一看，愤愤不平，大哥，要那么说，我们跟您走，这官不干了。要知现在何必当初，我们还回去占山为王，不比这强的多吗？薛仁贵再三相劝，贤弟啊，这是正道啊，你们既然已经补上名字，张总管又让你们当了蓬头少长，这是难得的机会，哥哥命苦，别跟我学，尤其咱们磕着头了，将来有一个有出息的，咱们哥七个全跟着借光，你们哪能跟着我走呢？不能气大就小啊，我现在就告辞，赶奔别的地方前去偷军，实在不行哥哥再找你们来。劝了半天，周青这才把怒气压下去，哥哥，我们听你的信儿，先在这忍几天。安下他们都在张世贵的营盘不提，单说薛礼孤雁单飞离开龙门县昭军营，这心里跟开了锅了一样，心说我这命怎么这么苦呢？哎呀，十几岁上死了父母， 到16岁上家着大火，一贫如洗呀、啊。我叔叔不认亲，就把我赶出门外。现在落身在破瓦寒窑之中，满怀壮志为国出力报效，遇上张总管再三不留，不是触动他的官印就说我是个丧门鬼，难道说我薛礼就这样下去了不成？这是个古人呐、啊，他都信迷信，动不动的就是命不好，薛礼也不例外。越想心路越窄，越想越发愁，信马由缰走到山村一个小店，猫了猫有散碎的银钱，拿出来痛痛快快喝了一个大醉呀。喝完了上马又走，天已经黑下来了。薛仁贵觉着迷迷糊糊，酒性发作，看了看这是什么地方，一片荒山，古木狼林，他也脚着有点发迷，走不了了，把战马拴在一棵树上，他靠着一棵树闭眼睛休息，这就叫人得喜事精神爽，闷来愁长盹睡多呀。望着一座时间不大，他就沉沉睡去了，也不知睡了有多长时间，耳朵中就听有人喊了一嗓，救人呐、啊、救人呐、啊、薛礼就一愣，我是做梦还是真事儿？昏迷之中他把眼睁开，又听见有人喊救人呐、啊、他知道不是做梦，旷野荒山这出了什么事儿？翻身坐下，揉了揉眼睛，拢目光往山道上观瞧啊，这回看清楚了，月光之下照着一个人，这人可能顶盔贯甲，是个当武将的，拼了命的往前面跑，不知道被什么人给撵的。薛仁贵把战马解下来，飞身上马，手提大戟冲出树林，来到官道上，往这人身边背后一看呢，那是什么呢？就见这都有6尺来高，挺长挺长的，如同飞一样在后头撵上来，眼赛金灯，和这嘴一张跟火盆一样，闹了半天是一条巨大的怪蟒。薛仁贵也吓了一跳啊，怎么山里还有这种东西，拦路伤人。咯噔，他挂好了方天戟，唰抽出宝雕弓，扣住狼牙剑。薛礼射张口雁射的最准，从小就练箭不虚发，啪这一箭奔怪蟒就射去了，正好射中怪蟒的眼睛，就见这东西疼的就地翻滚，又猛扑上来了。薛仁贵紧跟着啪啪又是几支箭，射瞎了他的双眼，最后一支箭射到他嘴里头去了。这怪蟒滚了三滚，到了山坡趴在那不动了。薛礼到近前一看，足有2丈多长，对掐多粗啊。他把鼻子尖的凉汗擦了擦，把几支箭起下来，鲜血蹭净。哎，心说话，我净做好事了，可我的命一步不如一步啊。把箭带好了，重新上马。这时候前面跑那个人把马也带住了，瞪着眼睛看着，都有点吓傻了。壮士，那怪蟒死了不成？放心吧，已经被某射死。哎呦，谢天谢地，来早了不如来巧了，多谢你救命之恩。说着话一拨马奔薛礼来了，走到近前，薛仁贵才看出来闹了半天是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将军，那汗还往下滴着呢，不知这个人是谁。再看此人甩凳立鞍跳下坐骑，冲着薛礼一抱拳，多谢壮士搭救。薛礼一看人家是当官的，也从马上跳下来以礼相还。 这个人拉住薛仁贵看了几眼，壮士尊姓大名，我回到京城之后奏明殿下，必然重重有赏。薛礼一听，这人官还不小呢。
真不小。
这人是谁呀？跟薛礼还是一家子呢，姓薛，名叫薛万策，那是唐高祖李渊的老驸马呀。这薛万策官封铁帽子王爷，位列超纲，官至三台之上。因为他也不东征西讨，很少出名。这一次李世民赶奔大梁国开兵建仗，留下右主李治监国。那么辅佐李治的，刨除褚遂良、房玄龄、魏征之外，就是老驸马薛万策。前方战士劳苦功高，右主李治十分同情，命薛万策带着200名亲兵，平酒方肉，赶奔白狼关慰劳三军。这200多人，无数的车辆往白狼关这边走着，没想到把道路走错了，正走的片野荒山，突然遇见这只怪蟒伤人。手下当兵的没见过这东西，吓得一哄而散，把老驸马一个人给扔下了。要不是遇上薛礼，这条命还真就丢了。老驸马薛万策这个人心地良善，知恩必报啊，所以拉住薛仁贵再三的问姓什么叫什么。薛礼口打嗨声：“老将军，要问我乃山西绛州龙门县汾河湾大王庄的人士，我姓薛。”我薛礼说到这儿不敢往下说了，听说我投军去，因为我这名倒霉竟挨揍了，谁知这些当官的竟什么毛病，干脆我别说真名得了，也没敢说薛礼，也没敢说薛仁贵，我姓薛，叫薛大。薛万策一听，哦，咱俩还是一家子呢，老父也姓薛呀。壮士，你有这么大的本领，你因何不为国家出力报效？如果你要到军队里头，我敢说你当偏将以上啊，过不了几年就能当三军的主帅。薛礼一听心中难过，哎呀，心说你还问的，还我倒想投军，人家看我不顺眼撵了我好几回了。今天的薛万策一问，薛礼就把龙门县投军的经过讲说了一遍。那薛万策不听便罢，听完了老头子气得须眉皆炸：“张世贵呀，张环，像这么有用的人才，你怎么鸡蛋里头挑骨头啊？什么理由把你撵出来？有心去找张世贵不行啊，自己还有公务在身，赶白狼关去。”后来老头想了个办法，在身上拿出一只金皮大令：“薛大呀，这只令是我带来的，为了报答你的救命之恩，我把它赠给你。你不是要为国报效吗？这次你回龙门县去找张世贵，你就说老驸马薛万策让我来的，看他收也不收。”薛万策看看薛礼穿白挂素，没有盔甲，为了报答他救命之恩，老头子把盔甲卸下来了：“薛大呀，留个纪念吧，把这一套全赠送于你。”哎呦，把薛仁贵感动得不得了，再三辞谢，老驸马坚持不肯，非给不可。薛仁贵没办法收下来，谢过了老驸马。后来人家回去找当兵的，赶奔白狼关，暂且不提。单说薛仁贵心说，这回我第三次回龙门县，我看你张环对我怎样。他把老驸马薛万策给他的盔顶上，甲胄披上，征袍套上，真是人配衣服马配鞍呐。薛礼那个头那模样，再穿上这一身， 甄贵雅如天神一般，手中提着大令，又回到龙门县招军营。薛仁贵一想，我试一试，老驸马说这话有把握没把握？在营门外把司将带住，大令往空中一举，高声喊喝：“带！”门军往里通禀总管张世贵，让他吹三通，打三通，营门大开，迎接大令。当差的赶紧到里头给张环送了信儿。张环一听，是什么？谁来了？叫我亲自迎接？他领着人来到外头一看，呀呵，这不还是薛仁贵吗？你真把我气死了！三番两次回到我的营盘捣乱来。可是又一看，薛仁贵变样了，顶盔贯甲，罩袍束带，手中擎着大令。他命人把令接过来一看，当时傻眼了，铁帽子王爷老驸马的令箭。他心里纳闷，这薛礼手眼通天，怎么跟老驸马挂上钩了？我要不收他，将来老驸马岂能跟我善罢甘休？收他，这口气我实在出不来。这家三角的眼睛转了一转，薛礼呀，这叫你自投罗网，老夫岂能容你？他心里头想出一条毒计，要陷害薛仁贵。